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哪位的你是》系列的第一篇，标题是《哪位市长的兴起与脾气：从今年本位到司法时代》。本篇导语：哪位高一背后是一段长达数百年的精彩历程。本章将带您领略哪位自我传入各个历史阶段的辛酸脾气。从今年本位到瓦尔加地堡，随后来到互联网时代，司法如何改变哪位生态。本篇开篇，在我们深入探讨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哪位高一语之前，我想先回顾一下历史。我将首先讨论虎皮市场的历史，随后既要介绍哪位高一的历史背景。随后我们将讨论一些重要的基础知识，哪位市场的机制和结构，以及虎皮交易是如何运作的。第一节，虎皮市场简史。虎皮交易是个游子，早在圣经时代就有虎皮代位商的记载。麦地奇家族是早期的哪位交易商之一，1400年代。19世纪初，随着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多个国家先是采用商金作本位制、金银本位制，后又直接采用金本位制，我们所熟知的货币和货币体系开始形成。在金本位制下，一国的纸币可以随意兑换成固定数量的黄金。以黄金为后盾的制度可以使人们对一国的货币产生高度信任，但这种制度非常不灵活。金本位制的一个有趣特点是，它要求政府控制全部黄金存量。因此，在金本位制实施期间，美国的人不得拥有黄金、珠宝之外。从1933年到1971年，美国公民拥有或交易黄金属于刑事犯罪。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金本位制的不灵活性就已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各国因战争开支而产生了巨大的失衡，而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却相差于世。1944年，布雷顿森林货币管理体系为主要货币确立了固定的金为单本位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也在此时成立，并一直沿用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标志着英镑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终结和美元的崛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国际首次以美元计时，黄金的固定兑换率为30美元每盎司。只要资金留在美国，这个体系就安全稳健，但当资金以美国国际首次出时又开始流出时，这个体系就崩溃了。而最后，随着全球贸易的增长，再加上越南战争和后备克禁运，该体系面临的压力变得难以为继。哪个实体要求将越来越多的美元兑换成黄金？黄金储备下降得太快。理查德·尼克松认识到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于1971年8月13号和14号闭面会见了省委顾问，其中包括美利时主席伍瑟、伯恩斯和国际货币事务副部长、未来的美利时主席保罗·沃恩克。1971年8月10号，理查德·尼克松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结束金本位制，并实施新的工资和价格管理。接下来的几年，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不安。到1973年，汇率开始变得灵活，我们所熟知的货币交易也随之开始。大多数国家陆续开始实行浮动汇率，但仍有一些国家至今仍在实行固定汇率或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仅以发行过的信心而非黄金为支撑，被称为法定货币制度。由于没有内在支撑，货币的价值根据市场对相对价值的看法浮动。自廿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货币汇率一般由市场决定，但七国集团和20国集团为监控市场，并在成为货币出现根本性错位时，通过口头或实际买入和卖出进行干预。一条外围干预的例子包括1981年的广场协议，各国同意进行干预以压制飞涨的美元。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是在美元获得的跨国门之后为美元托底。1998年，美利时、日本央行和德国央行对美元对石油进行了干预， 因为他们认为美女足够额头记性太强了。2000年，当市场这年欧女作为硬通货的可行性时，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美联储进行干预以支持欧女。2011年，七国集团在福岛地震后进行干预，以支持美女兑日元。河北洋洋干预货币的例子还有很多，但上述清单涵盖了自廿世纪70年代货币开始浮动以来的主要一条干预事件。一般来讲，七国集团和廿十国集团的立场是，货币水平应由市场决定，但极端波动或人为的失调有时会导致干预。以下是2013年七国集团声明中的官方说法。我们七国集团部长和杨长重申我们对市场决定权力的长期承诺，并就外围市场的行动进行密切磋商。我们重申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直并将继续以利用国内工具实现我们各自的国内目标为导向，我们不会以权力为目标。我们一直认为汇率过度波动和汇率变动会对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将继续就汇率市场进行密切磋商，并执行开展合作。以上就是货币市场的历史背景。现在让我们仔细看看自廿世纪70年代以来货币交易是如何演变的。第二节，外汇交易机制。多年来，随着技术和监管的发展，外汇交易业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汇交易历史上有四个主要时代，其之实际形势和文章对此进行说明。地产时代1971年至1981年。廿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货币交易主要通过地产期和电话线进行。一小部分银行交易员主要在伦敦和纽约为跨国公司和高净值个人执行交易。银行之间实际交易通过地产和电话询问价格，并通过电话经纪人执行交易。货币期货于1970年5月16日推出，当时还没开始交易七种货币期货合约，这为非银行参与者提供了参与货币市场的大金。与今天不同的是，廿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期货交易通常仅限于高净值的散户经验丰富的投机者。实际交易时代1981年至1992年。1981年，路透社推出计算期货交易监控服务，简化了外汇交易流程。交易者仍使用人工经纪人，也称语音经纪人，进行大部分交易，但也可随时指点其他银行，要求提供双向价格。这些花招可让一家银行同时花招30多家其他银行，以获得可交易的双向货币汇率。这样，银行就可以将大众交易分得成小块，将风险转嫁给竞争对手，也不是在内部审查大众交易。例如，如果客户结算人两亿美元兑日元，他们可以打电话给10家银行，及每家银行2000万美元兑日元，从而分散风险。作为交换，算人承诺当这些银行有大笔交易需要对冲时，会向他们出示一个价格。语音经纪人在当时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他们仍在促成大部分银行间外汇交易。地址时代1992年至2001年。1992年，路透社推出了 DN2000， 这是一个在线交易和配对平台，允许银行以地址方式向其他银行显示买卖兴趣、出价和要价。大约在同一时间 ，EBS Electronic Brokerage Services。也推出了类似的产品，外汇交易的地址时代由此开始。起初，地址经纪商的采用速度很慢，因为交易者习惯于与人工交易对手打交道，并重视来自这些外汇经纪商的信息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址系统的作业定价和执行速度使语音经纪商提供的服务安全失守，因此地址平台不断获得市场份额。到廿世纪90年代末，EBS 指导了欧元兑美元和美元兑日元的交易，而路透社则解决了澳元兑美元、美元兑加元和其他流动性交叉货币的大部分市场份额。全球经常涌入10家人工语音经纪商，而在廿世纪80年代，人工语音经纪商的数量超过1000家。随着地址平台增加了流动性和透明度， 人行之间的实际市场关闭了，因为人行不再需要实际交易。数发时代，2001年至今，本世纪初对冲基金开发了数发，在 EBS 沃鲁特所上进行电子交易。起初，这些数发很专业，主要是在平台之间进行套利。例如，如果期货市场显示欧元对美元的卖出价为31，而 EBS 显示的卖出价为30，数发就会支付30的卖出价，并卖出31的卖出价，以获取无风险利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数发变得更加复杂，现在有各种数发在运营各种策略。事实上，在外汇市场上，数发的交易量已经超过了人工交易量。估计数字各不相同，但大多数人认为数发与人工在外汇交易量中所占的比例约为60-40%。廿世纪九十年代末和廿一世纪初，零售外汇交易诞生。计算能力的提高、监管的变化以及互联网的诞生，使资金有限的个人能够利用杠杆进行外汇交易。这类交易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成为外汇市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日本。零售外汇经纪商之间的竞争导致点差收窄，与其改进，为零售交易商提供了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杠杆率升高达100倍，但2015年1月，当瑞士央行取消欧元兑算入一定年龄的护栏时，许多账户被一扫而空。现在杠杆率要低得多。下一节将跟前面里讨论外汇市场的当前结构。人们清单积分详尽无疑，对冲基金和银行一直在开发新的策略，并淘汰合理可图的策略。读完本章后，你应该完全理解这些关键概念。全球货币体系的演变，货币市场和货币交易的历史。法定货币代表什么？货币市场上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数发。现在你对外汇交易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让我们来了解一说货币交易的基础知识。虽然下一章主要针对初学者，但即使是专家也应该阅读，因为它将加强你的整体知识，并涉及一些更高级的具体内容。外汇的历史系列第一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在进行外汇交易时，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非常重要。令人惊讶的是，你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他在外汇市场摸爬滚打多年，却仍然使用错误的术语，或者不掌握市场结构、订单类型、波动性等。外汇的历史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着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